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我们常常讲俄国的经济不好，可是现在俄国经济又非常好。这中间呢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报告，报告里面提出俄国的经济很好，
是。
同时呢，世界银行又讲另外一个报告，中国的经济很不好。
是。
这我们今天呢就谈谈这个问题，好和不好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。
这个很多年前呢，这个俄国一改革时候，俄国出现一个经济的一个回归，所以回归就下降了。
下降了。
回归到正常的那个范围，在这个期间呢，中国政府幸灾乐祸。
对，
这个国内很多精英讲，你看俄国一改革成，一看你搞民主都成这样的了，穷的吃不上饭的，生活的不好，他们都是觉得我们找上理由，就是说我们共产党不能进行民主化，否则一民主化
就像俄国一样，
像俄国一样。
啊、
实际上呢，他们没有看到，在俄国其实在改革最艰难的时候，社会保障机制并没有破坏掉。
对。
还是有保证有饭吃，但是大家呢忍耐个这么几年，几年之后呢，从1999年开始啊，俄国的经济一直是大幅度的增长，现在就平均起来就是说，它增长的是6%年均的 GDP 增长，但是呢，这个6%整显示出来就是说，俄国在这几年当中整体的经济增长个70%，就比1999年的时候增长个70%，而这个最明显的一个反应啊，就是这次这个世界银行报告当中提的。俄国人的工资啊，经济增长个70%，但他那工资跟实际收入啊增长个500%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数据，就是说俄国人在经济改革过程当中啊，他分享到了这个经济增长的好处。而另一个报告呢，就讲那个中国的情况，说中国的改革啊，现在每年经济增长10%，但是呢，中国这个10%那个13亿人口中有10%的贫困人口。是处在一个不是绝对贫困，而是相对这个不是相对贫困，而是绝对贫困的状态。这个10%的贫困人口啊，实际收入比以前下降了2.4%，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。
对，这是最近就是2006年呢，世界银行做了很多报告，其中这两个报告，一个对俄国的，一个对中国的这个评估啊，这非常引人注目。
是，
你看中国改革了快30年了。俄国改革也不过就10几年吧，
十年历史，
人家得到了成果。我们讲成果是指什么？指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的好处。这个成果，俄国太明显了。你刚才讲的是指的工资它涨价500，对不对？涨价了5倍，
五倍，
就它的速度增长的速度。实际上，这仅仅是一部分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，这叫名义工资。
是，
他的工资我收到的钱。
是，
而另外一部分呢，实际上是。包括在福利部分和社会安全保障部分呢，俄国人更明显。
是
你刚才提到的，俄国从这个民主改革以来，他没有把社保这部分呢砍掉掉，没有把它消除掉。现在呢，因为他现在有钱了，社保这部分呢，他大大提高了。
是
现在俄罗斯的中央政府，包括地下各个联邦、各个地方政府，他的最大的一个支出。就是社保基金、社保和福利基金
是
要差不多占到3/3的这个预算部分
是。
那么从整个国民经济的 GDP 的占部分呢，40%
是
要拿来给这个老百姓、穷人呐、小孩呀、失业呀、残障的人呐，通通医疗啊，全部包了。那么这部分呢，老百姓你不但是民主化了，对吧？你的总统是我选你的，你也要帮我做事。你做了好事，我享受了，实实在在享受了，而不是假的。因为从工资增长了，社保得到了，那么这个老百姓就没有什么更多怨恨的嘛，
对，
能够安定生活了。相反，中国做不到。
实际上，这次这个世界银行啊，它一个非常一个引人注目的一个结论呢，就是说，俄国的改革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改革，是符合平民利益、符合整体社会这个公平的改革。而对中国的改革呢，说是中国是走向一个绝对贫困化的一个改革。
中国你现在这改革你可以看嘛，我们看最近一些包括在官方的调查也好，民意的调查也好，都讲中国现在有四座大山压在老百姓头上。第一，看病
是，
教育
是，
住房，退休，这四个部分，尤其是前面的三个部分，医疗、教育、住房。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。虽然这30年改革，你的名义工资是增加了一部分，可是实实在在的，从你生活的质量 和这个得到社会的照顾啊下降了。
实际上中国有个数据啊，这是中国那个社科院做的调查，他是说在这个80年代初期时啊，政府负担的这个百姓的医疗费啊大概占30%，现在呢不足15%。另外呢这个社保基金这块呢，从就是政府承担那部分原来占到40%多，现在只到26%，你说整体都是下降一倍。所以你说医疗费这个政府负担少了，百姓个人病掏的要多了，所以掏多很多人就看不起病。这可以看出来中国改革哈，它不是向这个中国百姓的福利方向啊，提高中国百姓的福利，而是呢要压缩百姓的福利，把那个钱呢拿到政府去。但是你要说看中国真的没钱吗？中国是在这个99年的时候大约是1.5万亿的这个财政收入，到现在呢是将近4万亿了，增长了一倍多啊。说那时候没有钱做社保，现在4万亿增长这么多，怎么没有钱去做社保呢？相反还要压缩的社保基金，压缩这么医疗基金，压缩教育基金。所以这块就可以看政府啊，跟两个政府，一个民主政府跟一个独裁政府是不同的。
你刚才讲的社保部分，我们在讲中国老百姓就是拿薪水的部分，名义工资这部分
是
也在下降。下降在哪里？中国这几年来这个 GDP 一直增长，
是
那么已经这个国民收入啊，整个国家收入已经翻了2番了，
是
GDP 增长10%，可是整个拿薪水的那部分工资总额啊，在 GDP 里边的分量啊，在逐年下降，
是
跟俄国人正好相反，俄国人是超过 GDP 的，达到500%这么往上升，
是
中国呢是往下降，这是走了两个相反的道路。同样是国家有钱了，可是呢你对待老百姓的态度是完完全全不同，这个就是你政府的政策问题。
是可以从这里看，这个俄国现在这个最低贫困线呢
啊，
它是一合人民币大约是1600多块人民币一个月，一个人的最低贫困线。北京啊是中国发展最好的、最有最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，那里是448块。所以你看一比，中国大陆这个贫困线的那个水平啊，那个标准呢，只相当俄国的大约是不到30%嘛。
中国的农民人口9亿人口，占全国14亿人口中间70%，可是这个农民里面90%的人是没有医疗保险的，
是
看病通通要自己掏钱。那么所以有50%的农民啊，有病啊不看病，不去找医生，因为他没有钱。第二呢，就是另外50%呢，你就是住进医院看病了，差不多住不满医院了，病没好，你要走了，因为你付不起几十万的医疗费啊，
是，
所以感觉我不要病了，我就感觉走了算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农民自杀的多？农民里边自杀里边有妇女自杀的最多，因为他觉得生活实在没有乐趣，我养不起这个家，我养不起我自己看病，那干脆自杀算了。所以我们看世界银行这两个报告啊，是个非常典型的两个 model，
是
一个是为老百姓的，因为他是政府是民选的，另外一个呢是不是民选的，是拼命是为共产党自己。那么我们就问，为什么共产党啊，你已经国家手上增加了几倍的钱了，为什么要对老百姓这么穷这么苛刻呢？为什么？
这是一个利益问题。这个方面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官员们呢，都是个人利益，考个人，他根本就不考虑百姓。而像俄国，他是民选的，你如果不符合百姓利益，百姓不投票，不选你。可共产党不是，共产党是维护他的集团，我只要维护集团，这共产党不倒，我就不倒，而且我能赚更多钱。你老百姓没有任何制约我的一个因素，你也不可以投票，你可不可以发表异议言论？你像报纸都是共产党自己掌控的，有些。反映民意的报纸马上就封啊，那个像那个中国青年报那个丁点杂志，稍微讲点尖锐的话，他马上就给关掉，就撤掉了。这是什么李大同的总编也都要撤掉，所以像这种事情，你中国百姓利益就没有一个地方去伸张，没办法去维护。
你有钱不把老百姓伺候好，那老百姓一定反对你。
是，
还有一个前面所讲的俄国人啊，他采取那个政策还有一个因素啊。除了他是民选以外啊，
是，
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，俄国人的人口现在在下降，
是，
他们由于北方地区很冷，所以要酗酒，
是
男人死得早，所以的生的孩子就数量下降，所以他拼命要改善这个生活环境，这个给妇女啊大量的补贴，鼓励你生孩子，
是，
这是他这走向福利化福利政策的一条道路，
是，
这是为了他的民族好，为了俄罗斯民族能够往上升，
是。
那中国正好相反，中国的人口政策，第一要你一胎化，
是，
第二拼命的把小孩子啊，就是你生了第二个就把你杀掉，
是，
这就你生一个孩子。那么我们来看，你一对夫妇再过几十年以后，你要养四个老人，
是，
对吧？四个老人，
对，是双方。
再讲一个小孩，
是，
就是两个年轻人要养七口人，这种家庭啊，负担不起，因为你这么教育啊，这个医疗呢，政府不负责。那么你这样的话，再过几十年以后，中国的人口是绝对下降，
是，
中国人口下降，你共产党那个政权还能维持住啊？
其实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个六十年代哈、跟那个七十年代之间呢，出生了大量人口，那种经济学讲叫做这个人口红利，因为年轻人多嘛，
年轻人多，
他创造财富多，他没有养老的负担。
对，
后来这个七十年代之后呢，采用一胎化政策之后呢，当然这个经过几十年代，现在已经二十年了，再过二十年之后，就非常明显的显示出来，中国的像您讲的一个一对夫妇两个人要养上六七个人。而那时候压力非常大，经济增长就可以很快下去。
现在已经中国老年化的问题已经成了个大问题了。
是，
上海据说已经成为老人化城市了。
是，
联合国一个标准，你叫老人人口超过8%到10%啊，总人口啊，这个地区啊，你就成了老人化。中国已经上海地区已经超过接近15%了。
是，
那你这个政策再这么走下去，不顾老人，不顾小孩，不顾贫穷的人，也不给医疗，那你这个人口怎么增长？
对。所以这个问题就跟俄国就非常一个明显的差别。
对，
俄国是当然是希望就是说，整个的经济也增长，而且要维持民族性，所以他呢鼓励那个生孩子，他又通过社会福利来促进。当然，他一个另外一个因素呢，就是俄国那个主要的人口居住在欧洲地区，他受那个欧洲国家那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影响非常多，因为在北欧国家跟那个中欧到过。都是实行那个福利国家制度，
对，
所以那时候他们受影响比较多，他们比较关注民生。像这个，但是呢，其实最主要的，你讲关注民生，最主要还有经济要发展。像俄国这样子，经济呢，它促进起来之后，它提高了内需了，它整个社会水平提高，内需发展起来了，经济就有后劲了。而中国呢，拼命把百姓的钱压缩掉，所以它经济没有后劲，所以内需带动不起来，完全依靠外部环境。所以这是两个经济这个状态啊。一个走越走越富，一个越走越觉悟，所以这点是非常明显的一个。
这个你讲内需啊，中国有14亿人口哎，你如果世界最大的是人口市场，
是
这个经济市场，你只要自己做得好，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内需中间可以解决。
是，
中国到现在内需从中央机喊到现在，喊了将近20-30年了，内需还是搞不起来，
是
还是要靠外贸，还要靠外国投资来发展经济。你们，但是你一旦风吹草动。一旦风吹草动，我们不讲石油风吹草动，你讲最近台湾发生地震，
是
结果几条光缆一断，哈，市场马上受影响，
是，
这个就是非常明显，中国的经济非常脆弱啊，
是，
不是靠外来经济能够维持啊，还要靠自己内需啊，共产党不走内需的道路，压缩老百姓的道路，走不远的，一定是灭亡的道路。
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次这个世界银行的一个两份报告看的哈，可以非常看出来，非常明显的感觉到。这个中国跟俄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同的，而且呢，俄国是更符合人性，更符合现在这个国际的一个趋势跟标准，而对人民生活更好的一个发展。不过，这个俄国的发展跟中国的这个发展呢，今后长期会比较下去啊。今天呢，时间呢也到了，我们先谈到这里。
好，
谢谢各位观众收看，再见。
再见。